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我们一起要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4课，我们的主题呢是西乃之约与圣洁的群体。那像过去一样，我们会先看两段的新约的圣经，我们用新约圣经来指导理解旧约的圣经。第一段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二段呢，在加拉太书3章24到25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那这两段的经文呢，特别让我们理解怎么样来看旧约的律法。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到第40章，还有呢立位记的经文。那我们首先呢会来看历史的大纲。我们的圣经神学呢，就是从历史当中神的作为来看神的心意。那上一课呢，我们看到神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了法老的辖制，准备要到神的应许之地去。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呢，摩西就带领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那里呢，神就把他的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吩咐他们要遵守。在那里呢，摩西举行了隆重的立圣约的仪式。摩西筑坛献祭，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将血的一半呢撒在坛上，另一半呢撒在百姓的身上，用血来签订圣约。那神又命令以色列人造会幕，并且详细说明所有献祭和敬拜神的法则，好让以色列民呢能够借此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完了历史的背景呢，我们看今天的第一点是新生命。我们先看新生命跟信心的关系。以色列民族逃离了埃及为奴之地，那意味着呢，他们就得到了新生命。他们从红海来到西乃的路程，要经过荒凉的旷野。那以色列人呢，开始不满足，发怨言。然而神供应他们的需要，赐给他们鹌鹑、玛拿，又是磐石出水，使他们立刻体会到神的信实。神又用大能的手使他们战胜凶猛善战的亚玛利人。那在这段插曲的当中呢，圣经显示了得蒙救赎的生命应有的特质，就是要凭着信心生活。这些新生命的特质也存在于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将来也会存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埃及地的经历让以色列人看见，人必须得蒙救赎才能够进入神应许的国度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以色列人发觉神的应许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因此呢，他们必须对将来有盼望，凭着信心活在神的应许的当中。那新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以色列民来到西乃山，他们站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呢，神对他的中保摩西讲话，而神所说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关乎圣约的。事实上，整个神学上的救赎意义和新生命呢，都总括在 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当中了。那第四节的上半节说，神对他子民和他国度的仇敌要施行审判。下半节呢，说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使百姓与他和好。第五节说，倘若以色列民能够显出他们不是单单外表蒙拯救，而是心里归向神呢，倘若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就会在神主权的统治之下，在万民当中做神特别的子民。最后第六节说，既是神的子民，他们就要与神建立特殊的关系，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并且呢，在世界当中来代表神。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祭司职分的意义。在属于神的世界当中，尽祭司的职分，这个呀，就是最初立约的应许，就是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呢，具有了更深更广大的意义。祭司的职责呢，就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代求，那又代表神来到人的面前，借着蒙拣选的代表立为支派的祭司，借着他们侍奉神的方法，神让以色列人知道啊，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应当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有一天圣约的祝福会借着他们涌流而出，遍及全世界。虽然当时的以色列民不能够完全理解从埃及得救赎的意义，但是呢，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对神的救赎有所回应。他们明白神信守圣约，为他们成就了大事。因此呢，以色列百姓在还不认识神的诫命，还没有听到那些他们必须要遵守的细节的时候呢，就已经同声回应要遵行神的话语。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这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出的唯一的回应。借着神的救赎而来的新生命，是按照神的律法与神相交的生命。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呼召他成为祭司的国度，而借着这个祭司的国度呢，神的祝福要临到万邦。我们看第二点，为神而活的自由。我们首先看恩典在律法以先。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西乃山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关乎救赎的恩典与圣约的，并且呢，神要求以色列民要遵守这个圣约。而在神所赐的十诫的当中，神同样的提及他浩大的恩典。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呢，神说，我是亚威，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这句话呢，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神呢曾经拯救他们。基于这个原因，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去遵守。那很明显的，律法是赐给那些已经经历神救赎恩典的人，律法并不是人得救的基础。神要求人顺服，因为儿子的名分是神所赐的，是给那些不配之人的礼物。我们可以在十诫的形式当中看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说呢，律法是对恩典的回应。我们都知道呢，十诫的这个形式啊，是模仿了一个古代东方文明的盟约而写成的。那这类的盟约的条件呢，就是战胜国的君王对被征服者所订立的，因为他们已经属于战胜国所有了。那接着顺服这些契约呢，就可以维持被征服者的特惠权了。那这就暗示了神故意的以这种形式赐下律法，因为呢，他很恰当的把神与人的关系表明了出来。救赎是指儿子的地位被重建了，因而呢， 人能够与神相交。那儿子的地位呢，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典，那是世人所不配有的。那倘若人自称已经接受了与神和好的礼物，那就不应当再远离神，不应当再与神为敌了。所以呢，蒙恩的人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们先来看看十诫的意义。第一呢，十诫宣告了神的特质。十诫的第一诫其实是总括了其后的九条诫命。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这句话清楚地宣告出神的特质，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他掌握着君尊的主权。那十诫的第二个意义呢，就表明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神曾经借着圣约宣称，以色列人单单属于他，而十诫一开始呢，就表明了当中的意义。我们说，神对整个宇宙创造都有当然的专属权，因为呢，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圣约的关系是神单单赐给他的选民的礼物，这个关系呢，只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第三点，十诫呢反映了神的性格，也是神对选民的期望。律法是源自于神的性格，而且呢，反映出了神的性格，也反映出神在创世和救赎当中对人类的旨意。律法表明了神要重新来建立他与人之间的完美的关系。那这个完美的关系是神在创世的时候所建立的，但是呢，却因为始祖犯罪啊，被罪给破坏了。那在十诫当中，有一部分的诫命呢，称为道德性的诫命，他们就反映出神对人的期望，就是在神与人建立的关系当中，神对人的期望。那十诫的意义的第四点呢，就是十诫是一切律法的原则。正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十诫的第一诫就包括了其他九条的诫命。那同样呢，这十条诫命也包括了神一切律法的原则。我们从主耶稣所选择的那两条代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诫命当中，可以看见这个原则。首先呢，就是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申命记六章五节。另外一条就是爱邻舍，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个呢，都和第一条诫命有连带的关系。那到底爱神和爱邻舍是什么意思呢？在神的国的渐进的启示当中啊，神在西乃山上赐下的诫命表明了人对神恩典要做出应有的回应。那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呢，或者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呢，这条诫命会慢慢地进入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圣约的关系意味着以色列人应当适当地回应神对他们的救赎。那既然以色列人要回应神的救赎的行动，那神就要清楚地完整地启示他的救赎行动。而现阶段呢，神就会借着律法来显明救赎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得蒙神的救赎，这个呢也预示了基督救赎的大功。那出埃及记的救赎里边已经含有了福音的雏形，但是呢还没有把福音的丰盛完全启示出来。所以呢，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灵命啊还好像婴孩一样，他们就需要借着律法得着更直接的教导，以至于呢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借着这个方法呢，也让以色列人明白从埃及为奴的境况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的真正的意义了。所以我们说呢，律法是神赐给那些蒙拣选和已经得着救赎的子民的。所以呢，这些子民知道啊，他们与神的新关系可以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上表达出来。西乃的律法是神性格的表彰，它与当时神国度的启示有直接的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与神亲近的自由。在神与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圣约呢，有这样的特征。这个圣约呢，是神向一个不配蒙他大爱的民族所施行的，所以呢，是神的恩典，并且呢，神在这个恩典当中愿意做他们的神。那这个关系呢，就表明了神原本的心意。比如在人犯罪之前，在伊甸园里边，神呢跟亚当夏娃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神也愿意呢让这个关系延续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中保的观念我们要学习的。有罪的人从拒绝神的境况当中被挽救回来了，但是有罪的人怎么样能够亲近圣洁的神呢？答案就是借着两灶间的中保，人呢就可以与神相交了。摩西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中保，也是神话语的出口。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解释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拯救的行动以及所带来的救赎的意义。那现在以色列人需要一位中保的祭司和一个方法帮助他们与神和好。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建立会幕，借着这个会幕与他和好。神把建造会幕的细节和祭司相关的职责全都告诉了摩西，然后呢，又在利未记当中记载了神要他们所献的各种不同的祭。那神向以色列民启示了所有的细节，要求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的启示来认识他们与神应当有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会幕的细节哈。会幕的形式与布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生动地表达出以色列属灵的光景。他们虽然是与神立了约得蒙救赎的子民，但是呢，他们仍然充满罪恶。在会幕外院的四围树立了高高的围墙，这个就指出啊，罪的结果是罪人不能够亲近圣洁的神。但是在庭院围墙的东面呢，有一个入口，正对着会幕的门口。入口处呢，放有祭坛，流血的祭物使那些悔改献祭的人呢，就可以进入会幕了。以色列人的祭司代表民众，可以进入会幕当中，但是他们必须先洁净自己，做洗涤的仪式，在会幕前的洗涤盆里头洗手洗脚，并且献祭，为百姓和自己赎罪，才可以进入会幕里。会幕里有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烧香用的香坛，这个呢就是圣所。那会幕的尽头呢，就被一个幔子隔开了，幔子的后面有一个正方形的房间，这个呢是至圣所，里面呢放有约柜。会幕的结构和陈设带出了三个伟大的真理。第一，神愿意住在他子民的当中与他们相交。第二，罪使人与神分隔了。第三，借着献祭和祭司做中保的职分，神主动地为人预备了一个人与神和好的方法。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献祭的。从一开始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忠心地遵行献祭的制度，这个在神的眼中是蒙悦纳的， 可以使他们的罪得着赦免。那在利未记的1-6章提记了5种的主要的祭，都是用来表明人与神完全的和好，重新建立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那在圣洁的神面前，世人都犯了罪，应当被神惩罚。那这种5种不同的祭呢，都要用一只没有残疾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祭牲来代替献祭的人，遮盖献祭者的罪，为他们赎罪。那献祭的人呢，要赔偿所亏待的人，然后呢再次顺服在神的面前奉献给神。在人神共享的献祭宴席上与神相交。那在利未记16章就描述了赎罪日的仪式，生动地指出献上代罪的祭物乃是蒙神悦纳的途径了。那会幕与各种的献祭是用来重建蒙救赎的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关系。神住在他的子民的中间，但是人呢，只能借着中保才能够亲近神。这位中保为着百姓的罪献上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就蒙神的悦纳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为神而圣洁。圣经当中所用形容神性格的字句，圣洁啊是最突出最显著的一个了。圣洁的希伯来文呢是 kodosh， 这个字的字源呢不太明确，但是呢它基本的意义非常特殊，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关于律法的记载当中就更突出了。神是圣洁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关乎神的观念。由于圣洁是指全然良善完全的洁净，也就是说神是全然良善完全洁净的。在整个错综复杂的律法当中啊，其实呢都与圣洁有关的。神要使以色列人明白，在他的救赎行动当中，神所启示的正是他的圣洁，并且呢呼召他们效法神圣洁的标准。在利未记当中，圣洁的神学表现了以色列人立约的地位，也就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所建立的地位。利未记11章44到45节，神说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呢这里讲到神的子民也一定要圣洁。神的选民在神的圣约里边是属于神的，这就意味着神在他的话语和行动当中所启示的性格也必须成为神子民的印记。这些很容易被人误用，或是呢当作排外和自义的基础。其实律法是用来强调新造的人因信得救的本质。在这个旧的堕落的充满罪恶的混乱不堪的世界当中，成为神的见证。那现在呢我们扼要的讲一讲律法当中的神学。神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忠于自己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应许。神要做以色列民的神，以色列民呢要做神的子民。神在律法当中公开的宣称以色列民是属于他的。那这个就启示出来啊，作为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生活。首先呢，如果他们真正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而活呢，就证明他们真的是蒙神拯救的子民。这样呢，以色列民就会认识跟享受新的伊甸园的祝福了。但是对那些不听神的话，不按着神的话语而活的人呢，神就要夺去他蒙福的资格，使他们得不着祝福，反而呢会得着咒诅。然而除了那些蒙神悦纳顺服神，或者是那些故意悖逆神的人以外呢， 圣乐还提到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就是假如以色列人拒绝神所应许的蒙福道路，而落在圣约的咒诅当中，但是后来呢，又认罪悔改，归向神，他们就可以再次享受圣约的福气。然而，他们以前不顺服神所导致的后果，仍然会随着他们，他们仍然会尝到犯罪的苦果。最后呢，我们来谈谈律法的特色与救赎之约的关系。神对以色列的应许，首先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表达出来的。他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的话语。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是实践立约应许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在利未记26章12节，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呢，就成为了圣约的准则，也是经常被重复使用的圣约的摘要。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告诉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应当怎么样把他们和神所建立的新关系表达出来。假如以色列民忘记了这个真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与外邦人一样的时候，那么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咒诅了。那律法呢，就会时常提醒他们，人凭着自己绝对不能够达到神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达到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境界。正是因为这样，律法又明白地教导他们，倘若他们悔改寻求神的怜悯，那就应当利用律法所规定的献祭来为自己赎罪。因此呢，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凭着自己的行为完全地遵守律法。这里呢，有一个表面上看来的矛盾，实际上却是正确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当世人承认自己无能遵守律法，而接受从神而来的赦罪的恩典，接受神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遵守律法。那这一课的重点呢，是讲到更新复兴的真意。更新复兴不单指从一处的地方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更涉及到要在神的治理之下去效法他的性格。以色列是神的子民，居住在神赐给他们所应许的地方，神住在他们中间，使他们能够借着会幕中的侍奉来亲近神，这个呢，就成为他们的特色了。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